荔枝 FM 489228，实习之美食洒落的 Dream， 现在是2016年8月2号22:04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闲鱼的圈儿。
昨天你写的日记，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
今天这首歌是老狼的《同桌的你》，是不是很有校园的感觉呢？那么今天就让我来说一说，不管是在孩童时代还是学生时代，在校园里还是在职场上，那些你遇到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朋友圈们。
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？
很多人在交友方面都有着不小的问题，尤其是在一个环境当中待久了，这个地方的人和事你已经都熟悉得不得了了，但是这个时候你即将到另外一个环境中去了，比如说小升初、初升高、高中升大学，比如说一个人从二三线城市来到北京、上海、广东，一个人开始为自己的生活打拼，一个人开始自己的全新的生活。
转眼就各奔东西，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。
其实也不是内向，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跟我一样，就是怕生，不敢去跟他们主动搭一句话，所以才会对未来充满着那么一点点紧张和恐惧吧。但是呢，你也知道的，你一定知道的，过不了多久大家又都会打成一片，所以不用那么担心，好好的做好你自己就好了。
谁去了多愁善感，
说了这么多，其实今天想让我说这个题目的一个起因是，我发现小时候和我玩得很好的一个小伙伴，刚刚在微信上把我给删了，不开心，心里有点小难受。我跟他当时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幼儿园同学，小学虽然不是一个学校的，他在丰台，我在海淀，但是每个周末他都会坐着公交车坐很远很远来找我玩。到了初中呢，他在我住的地方附近上学，所以他的父母就在我住的那个院里面租了一套房子。这下我俩可开心了呀，我俩可以随时随地一块玩了嘛。那个时候正好我父母工作也忙，晚上很晚才回来，或者经常不回来，他就会来我家陪我玩，然后我们两个就会看着 DVD 看到夜里很晚很晚，躺在一张大大的床上一块儿玩手机。年轻人可不要听啊，对眼睛不好，不要这样做。但是真的是觉得他就是我的亲生姐妹一样，干什么都能成双成对的，然后干什么都有伴儿，就觉得有他在真好。
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，
可是啊，这毕竟不是日漫里，每个主角都会有一个朋友，而那个朋友和他的感情，那段友情是什么都不能破坏的，是坚不可摧的。所以我们两个在上高中之后，我寄宿，他也寄宿，我们都遇到了不同的人，有了不同的圈子，有了不同的新圈子，我们都在处理着那些自以为对自己很有用的事情，我们都在交往着那些自己认为很有趣的人，所以 不知不觉我们两个就越来越疏远了。真正闹掰的时候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，我都已经记不得了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长的导火索，由这件事情引爆，于是我们两个就彻底闹掰了。但是当时闹掰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把话说得那么死，也没有把话说得那么明，所以手机里面就一直存着对方的微信号，直到今天他把我给删了，这段友情也就走到尽头了。也不能说这件事情让我思考了很多，但是让我产生了一些想法，一些疑问。难道人在往不同的圈子走的同时，发展的同时，遇到不同的人的同时，那些旧的以前的朋友们，那些逝去的友情和珍贵的回忆，是不是就不应该珍惜了呢？哼，听到这里的你肯定会说，不是啊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我跟我以前的小伙伴玩的也挺好的呀。嗯，我也有好多其他幼儿园同学，现在至今还保持着联系，而且经常出去聚会的，也有非常知心的小伙伴们，小学的、初中的。那为什么有些人留下了，有些人就淘汰了呢？或许你们说这是缘分，缘分走到尽头，那么你们的友情也自然就到尽头了。但是交友的标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。是我语文学的不好，古人有人说过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。我觉得我们的择友标准也是一样的，古往今来人们都是和自己合得来的人交朋友，并且他们的想法和眼界得和你保持一致。就算是很长时间不往来的朋友们，也得是起码和你价值观相同，所以你们才可以继续交往下去。如果两个人身处的环境相差太大，塑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人，我是说价值观完全不同，那么自然而然你们就不是一条道路上的人了，道不同嘛，所以往不同的路上走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你不必惋惜，也不必太过伤心，因为毕竟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，所有人都会遇到，而且你以后也会交到更多的朋友们，不是吗？
再想起同桌的你，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。
对于朋友和闺蜜这些词的概念和理解，我在初中和高中有着很大的不同。初中我觉得你是好朋友嘛，是闺蜜嘛，就一块儿吃饭必须的吧，不能落单呀，要不多尴尬呀，下课恨不得上厕所都拽着一块去，包括去个小卖部啊怎么着的，就是要形影不离。但是上高中之后呢，身边的人都变得慢慢成熟起来了，我自己也成熟了起来了，就觉得有些事情还不如自己干，准确的说有些事情应该自己干。那些形影不离的小女孩们，你还是会看到，还是会觉得这样的闺蜜也挺好的。但是真正的朋友是心灵上的沟通，当你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，有他们在你旁边帮你排忧解难，他们也许什么话都不说，就只是静静地听着，或者愿意陪你在吃完饭之后在操场上散一散步，然后跟你聊一聊未来的理想和规划， 然后跟你一块儿憧憬一下未来。或者有的人平时可能不怎么说话，但是到关键时刻，你们一起遇到了什么事情，你的想法能跟他一拍即合，你们能一块想出很有效率的解决方案。这样的朋友比起是朋友更像是战友，这样的战友情会给你们的友情锦上添花，让它更加牢固。你会遇到很多人，有的跟你相似，有的跟你互补，还有的甚至我前两天遇到的那个人简直跟我就像是平面镜的倒影，完全不同的两个人。他们每一个人都能用不同的方式来帮助我，都能满足我不同方面的需求，最重要的是都能教导我不一样的东西。朋友最好的状态就是互相学习，你们互相欣赏，又各自努力，然后一起进步。这样的朋友我也不能说是最持久的，但是起码应该会比一般的友情更坚固一些。有没有纯靠感情支撑起来的友情呢？有，我告诉你，有。我有幼儿园同学，跟我完全两种家庭出来的不同的孩子。自从上完小学之后，我们两个就分开了，但是从没断过联系。每次寒暑假有时间的时候，都会互相聚一聚。直到现在这个暑假，我已经准备完出国申请的东西，他也刚刚高考完，我们又一块儿各种一块儿出去玩、吃饭和逛街，感觉还是相当好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孩子成长起来的环境跟我完全不同，包括家庭以外最重要的社交场所——学校。他在北京市一所重点高中，而我在国际学校，我们的教学体系和思考方式都完全不同，但是我们的关系仍是那么要好。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第一，他没怎么变，我也没怎么变。没怎么变的意思是价值观没怎么变。那个和我闹掰的小伙伴呢，他其实也去了另一所国际学校。大家都知道，国际学校的孩子比普高的孩子一般大部分来说更有想法一些，所以如果要是在本人思想观念不坚定并且初心不坚定的情况下，很容易就被外界改变。我觉得国际学校毕竟也只是一个学校，它会比社会要是干净的很多很多。以后到了社会上，如果要是那么一个随波逐流的人，很容易就会被改变了想法，很容易就会让别人觉得，哎，你才毕业没几天啊，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，这种感觉。而那个和我玩得很要好的小伙伴，虽然自己也没有什么想法，但是家教很严，而且生活环境又相对来说很单纯，所以我现在看他的样子还是六年前我小学毕业的时候看他的样子，没怎么变，自然而然交往起来也就不是很别扭。第二一点，我没有怎么变。为什么说我没有怎么变呢？你们可能从第一期听我的电台到现在，知道两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有很大的不同。我自认为稍微变成熟了一点，但是我的初心和价值观一直没有变。价值观包括对人和对事，这些处理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处理不同事情的态度，我基本上都没有变化，变化的只是自己想变的那个方向，想让自己变得更好，处理事情更加得当，更有方法。我可能变的就是这一点吧，所以对于他来说，我也没有怎么变。我可能还是六年前那个小姑娘， 有的时候想法还是那么幼稚，只不过可能遇到事情的时候会冷静一些，而且也一定更加会处理事情了。个人经历先告一段落，未来的你和我也会遇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人，也会交到更多不一样的朋友。但是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，让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想在这里分享给大家。那篇文章是一个叫喵喵学姐的人写的。喵喵学姐是一个在美国读大学的学姐，她开了一个公共号，她有的时候推送的文章相当有意思。她说她遇到一个人，一个男的，很优秀的一个男生，各方面能力他都很欣赏。喵喵学姐刚开始认为那个男的貌似对她有好感，但是后来聊久了，学姐发现那个男的只是想跟她约一炮，她觉得有点受伤。明明是一个很优秀的男生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她当时找了她的一个知心姐姐说话，那个姐姐说的那句话让我觉得非常受用。她说那个男的很优秀，各方面都很优秀，但是这并不能防止他是一个 jerk。 jerk 可不是什么好词语，在中文里你可以大致理解成是个垃圾。这种可能性我之前没有想过，我以为只要是各方面能力都很优秀的人，那么他的情商也一定很高，那么他这个人也一定很好。我错了，遇到不同的人一定要擦亮眼睛，擦亮你的双眼，看到他的内心，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交。不要被他优秀的外表所蒙蔽，也不要被他可能稍微不占优势的外表而拒绝接受这个人的内心。人是要会看人的，第一学会做人，第二学会看人。可能有的人会觉得看人是一门艺术，怎么学呢？没关系，当你见识的多了，知道的多了，并且在花花世界中保持住自己了，你自然而然能看透世俗，能看到那些人光鲜的外表之下可能内心并不怎么明亮，也一定会看到那些可能表面暂时没有那么风光，但是内心是一颗钻石的孩子。不要怕，还是那句话，多尝试，多体验，多见识，总是没什么坏处的。只希望在未来的路上，你也可以有你的知己，一直伴你同行。晚安。